书接上文，前不正印先行官王焕王一刀要活捉宋江，这不是玩笑吗？他能抓得着吗？有一马飞出把这个拦住，他一看这个虎将，哎，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仔细辨认辨认，林冲。王焕呢也会做思想工作呀，把大刀单手一提，用手点指，二是豹子头林无师吗？来，哎呀，林冲啊，想当初咱俩见过不止一次，是不是的？哎，你是朝廷的重臣，80万禁军的教头，你说你在京中吃皇粮好不好？是你家摊上点腻歪的事，那又算得了什么呢？谁让你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老人不是常说吗，娶妻不要娶俊俏的佳人，丑妻禁闭家中宝啊，你就想惹是生非，结果叫高衙内动了心了。哎，其实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这男欢女爱也并不特殊，那么开几句玩笑又算得了什么？你就动了真气了，你勾引那个花和尚鲁智深，暴打高衙内，乃至发生后来不愉快的事情，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啊。林冲啊，你不要惦记前仇了，那篇早就接过去了，你呢，如果愿意请罪，你赶紧过来，我以节度使的身份确保你的安全，打了胜仗之后，在天子面前和太尉高俅面前替你多加美言，你依然还是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依然也是朝廷的大臣呢，你看好不好？就凭你跟宋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有失身份？林冲啊，我说这话你好好思考思考啊！呸，去你娘的，你这满嘴的喷粪。林冲可气坏了，林冲啊连日来都没睡好觉，为什么呢？他想起当年的事儿，恨这个高俅，这是仇人，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啊！他恨不能一把把高俅揪过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把他万剐凌迟也不解恨，故此他睡不着觉了。因此头一个他出了战了，他就想快点打胜仗，就想快点抓住奸臣高俅。你说王焕嘚不嘚嘚不嘚说这些谬论，林冲能接受得了吗？林冲火往上撞，双手摇枪，是分心变字，你招枪吧，你废话连篇。王焕一看，呀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林冲，来来来，你看看我王焕王一刀是怎样个厉害，拿命来，啪啪啪啪，撑枪夸一刀，哗哗，二马盘旋就斗在一处。宋江在后边观战看着，一瞅这王焕别看50了，体力充沛，这把大刀是上下翻飞，风雨不透，越战越猛。再看林冲抖擞精神，把大枪舞得跟雨打梨花相似，也是风雨不透。两人斗到70回合未分胜负，吴意在他们看着，吴意跟宋江说，哥哥，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不行不行，为了确保林冲的安全，赶紧鸣金叫他回来换旁人。好，
鸣金，
这边锣声响，官军的队内也想起罗成来了，为什么呢？徐金副先锋在后头观战， 他一看王焕这把大刀真厉害，但是王焕上年纪了，年近半百了，他发现王焕呼呼之喘粗气，鼻拉鬓角见潮了，他怕王焕有失，也吩咐一声鸣金，双方锣声一响，二将不能战了，虚晃一招，各带战马回归本队。林冲回到本队，把大旗挂上，问宋江：“哥哥，
我为什么回来？你这是何意？”“
哎，贤弟啊，咱们这么多弟兄呢，可以轮流作战，你在旁边好生休息休息，哥哥怕你有闪失啊。”“
哎，好吧。”
林冲一看宋江是好意，也没说什么，一拨马回归本队。那王焕呢，回归本队见徐经。“
徐将军，你怎么叫我回来？”“
老将军，够意思了。好，下山的猛虎相似，你真不服老，真有两下子，我服了。但是那林冲非是等闲之辈，怎么说比你小那么多岁，万一有失，我没法向太尉交代，您呢传传气，把他交给我，我替你打一阵。”王焕点了点头，在后边压住阵脚，再看徐经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
哎，林冲，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会你一会。”
正在这时，斜刺里一马飞出，跟一朵黑云飘过来相似。谁呀？双鞭大将胡彦硕。
那个时候胡彦硕怎么使个长枪了？
胡彦硕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精通，他这双鞭呢是压箱底的东西，但是那鞭呢它尺寸短，冲锋陷阵有时候够不着敌人。自从归顺梁山之后，他就天天练大将，这枪也不错。双鞭作为另一种武器，一般在马上战斗就使枪。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胡延硕是梁山五虎上将之一啊，性如烈火呀。这个战场当武将的手心脚心都痒痒啊，他也没请令，斜刺里一马飞出来战徐经。徐经一看认得他，胡延硕正是本将军。“哎呀，胡延硕呀，你有负朝廷的重恩啊。当年虽然我没在京里，我也知道你还带着连环马，你来进攻梁山，叫人家抓了俘虏了，从那之后你就倒戈投降了。我胡彦说你可真不应该呀、拿你的祖上来说，胡彦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胡彦沛显，胡彦这胡彦那，辈辈都是忠臣呐、世代封侯为王，何等的风光，怎么传到你这辈上丢人现眼，失身为贼了？我都替你惋惜。胡延说呀，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倒戈过来帮着我们平梁山立大功，蒋公折罪，皇上念你家世代王侯，肯定网开一面，赦你无罪。你有多好啊，执迷不悟可是死路一条啊，梁山一破，把你抓到京师就得凌迟处死。胡延说你想过你的后果没有？呸，少干胡言。胡延说能听他的吗？凭枪催马来战徐经，两人二马盘旋斗了三十个回合呀。
胡延硕一想，使枪这玩意儿是不错，它长，但是不如我这双鞭来的利落呀。我来他个枪里加鞭。
想到这，胡延硕故意卖了个破绽，这一枪扎徐经，稍微叫的速度慢了一些。徐经一看来得好，往旁边一闪身，一伸手把胡延硕的枪杆给抓住了。“你撒手给我吧。”他这一抓上了当了。 为什么？呼延灼要的就是这手。一看他一抓这大枪，呼延灼身子往前一倾，马往前一提，两个人靠近了距离。再看呼延灼撒手扔枪，一伸手在鹿皮套把钢鞭拽出来。哎呀，这距离啊是不远不近，正合适。再看胡彦硕攒足这气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钢鞭就抡起来。你在这儿，钢鞭呢，18斤沉，抡起来1-2贯斤多大的分量，正好拍在徐金卯门子上。啊，啪！您说多大的劲儿，把盔头打扁了不说，把脑袋给打没了。徐金连吭都没吭，哭求死尸是栽于马下。王焕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呀，心说徐金啊，这可是你自找的，哎，为国捐躯了，我还得豁出我这条老命。拍马舞刀刚要出阵，高俅的大部队赶到了，有人通知的，老将军请回。他不敢不听，王焕一拨马回归本队，到中军来见高俅。高俅就问战况如何，回大帅的话，徐金徐节度使为国捐躯，命丧军阵。好，徐金阵亡了，正是就是方才发生的事儿。我刚要给他报仇，太尉就到了。哎，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你闪退一旁，本太尉亲自观战。这高俅不敢上跟前去，离这远处长身去往这那看看。我对面正中央那人可是宋江，回太尉就是那个蒙面小吏运城县的押司，成精了啊！小人得志啊！哎呀，这些都是乌合之众。哎，好，既然相见了，单对单，各对各，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仗着咱们人多呀，各位将军，各批兵刃在手，给我冲冲，快上冲冲啊！官兵就仗着以多为胜，像退潮的海水相似，哇呀冲过来了。宋江一看不好，把令子旗一招，哗，梁山人全撤了。等官军冲到聚宝山近前，再找义军，一个都没有了。高俅也纳闷，哎呀，跑得真够快的啊，跟本帅捉起了迷藏，管你呢，来人占据聚宝山。官军占据了聚宝山，高俅骑着马到了聚宝山山顶上。咱们说过，这山就是个山包，并不太高，但是在这挺显眼。居高临下呀，高俅往对面一看，滚滚一条大江，这就是金沙江。在对面来了个大胳膊肘啊，江面甚宽，往江的对岸观瞧，有一座山。他问向导，那座山叫什么名？回大帅，那座山叫四望山，又叫太平山。水泊梁山的草寇就在这扎了营了。啊，离这不远啊，只要本帅杀过大江，这什么山什么山，那就是我的了啊，就可以彻底消灭这些草寇，把他贼窝子给他端了。来啊，下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守着，高俅领着人下了聚宝山，一直来到江边，命人骑快马通知，叫水军赶紧接应。这水军哪儿去了？高俅在江边等候了半碗茶的功夫，再往东北方向观看，金沙江的水面上官军的大船开到了。高俅高兴， 这回看我的水军了。咱们单说水军都统领刘梦龙，他为什么叫刘梦龙呢？还有个小小的传说，据说刘梦龙他爹也是当大官的，媳妇儿连着生了几个女孩，还心里头他不高兴，不生男孩怎么传宗接代呀？老了老了，到了45岁的那一年，夫人又给他生下个孩子，就是这个刘梦龙。据说生他那天晚上，他爹做了个梦，梦见外边飞进一条金龙来，张牙舞爪把他惊醒了。他这一醒，那块孩子降生了。他一看是个大胖小子，心说我梦见一条龙，这块得了个贵子，这孩子将来前途无量啊！因此给他起个名字叫梦龙。就是这么传说。这刘梦龙的确有两下子，一支统领水军驻扎在扬子江，守住金陵健康府，这一次应征而来。但是刘梦龙啊，心里头清楚，我这15000人现在来了一半，不到7000人，这7000人当中就有1000多人训练有素，跟随我多年了，大部分呢、都是抓来的兵，凑数来的，有打鱼的，有做小买卖的，其中还有几个出家当和尚的。你说这样的人能打得了仗吗？但是人头不够，怕高俅责备，只好硬着头皮叫这些人冲出。这一次统领战船直接赶奔金沙江，他也是提心吊胆呐、那党世雄提着一条大铁槊，顶盔贯甲站在船头，他也是全身的戎装，手拿宝剑在这指挥着。风卷旗号，船只是一只挨着一只，一只挨着一只。这700来只船呢，拉成一条直线，哩哩啦啦有好几里地长。战斗的大船在前，小船在后。但是刘梦龙就发现这地形太缺德了，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又不知水深还是水浅。再看每个沟叉的芦苇都一方多高，神秘莫测呀。他刚到了正面，就那沟沟叉叉里边锣声响亮，呼哨震天，每个沟沟叉叉里都冲出不少的小船，密密麻麻足有上千只，呼了啊，把官军的船就给围上了。往最面观看，在一只船的船头上站定一人，这人赤身裸体，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手中擎着3股托天叉，不戴帽子，高网牛心法转，浑身上下全是腱子肉，胸脯跟靠俩大碗相似，胸前背后都绣的是龙，黑惨惨的脸膛，30多岁正当年，威风凛凛呢。这人嗓门也大，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就见这人把钢叉一晃，哗啦个啦个啦个啦，哗啦个啦个啦个啦，呀，摆！官军的船休得前进，此路不通，都给我站住！刘梦龙就问：“你是什么人？”“我乃梁山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是也。”“哎，听说过，听说过，你就是水军的小贼头混江龙啊，小贼！今儿个你活到头了。”哪位过去把他给我拿下。有一只船从斜刺里冲出去了，40名水手是荡江摇橹，跟箭头子一样，是直奔混江龙李俊。李俊一不慌二不忙，一看船到且近了，他绷一个猛地跳到水里去了。不仅他跳到水里，他身边左右船上那些水手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绷
把船只全放弃了，到水里干嘛呀？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三棱的钻，开始凿这船底，蹦蹦蹦蹦，砰，漏了，那水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上冒。那不是一人俩人，一凿就一大片眼儿，在船底凿洞。哎呦，吕梦龙一看不好，这些家伙都是水鬼呀、啊，把我的船要凿漏了，那不得沉了？快下水，快下水！他逼着官军下水，展开水战。这官军呢，早就害怕呀。千里迢迢来到水泊梁山，撇妻子闪爹娘啊，觉都睡不好，饭都吃不下。这一到了梁山，发现兵凶复杂，梁山人这么能打，更加上害怕了。这到水里还有个好吗？刚下了水，叫人穿了蛤蟆了，下去一个死俩，下去俩死一对，凡是官军下水的十瓶有九瓶全死在水中，剩下那命大的拼命的搂，要搂到江岸的西边去算得了命了，要溜达到东边去正属梁山内地的管辖范围，岸上都有义军拿着枪在这等着，上了一个扎一个，上了一个扎一个，把命也搭上了。刘梦龙指挥着战斗多时，一看情况不妙啊，撤，快撤，快撤！回将军撤不了了，哎，此话怎讲？报告将军，咱们前脚刚过江，后面水泊梁山的草寇把那船只装上石头，装上柴草，全都弄沉了，把江面给封锁了，咱们没有归路了。哎呦我的妈呀！刘梦龙一听是昏贼破犯。